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来看诗篇的第十七篇哈，诗篇的第十七篇，第一节，大卫的祈祷，耶和华啊，求你听闻公义，侧耳听我的呼吁，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吹诡诈嘴唇的祈祷。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在第一节当中呢，前面有个括号叫大卫的祈祷，但是这个不是标题啊，这是原文圣经的一部分啊，其实没有这个括号啊。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诗篇了哈，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再次强调一下，诗篇都是在指向基督，而且很多时候诗篇表面看是大卫的祷告，其实本质上呢是基督的祷告啊。在那个时代呢，由大卫就是呼喊出来，然后到新约的时候呢应验在耶稣身上啊，所以说诗篇呢它既是大卫的诗篇，更重要的是它是耶稣基督的诗篇啊。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圣经说耶和华求你听闻公义啊，侧耳听我的呼吁啊，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的祈祷。我们来注意这里哈，第一个，求你听闻公义，这里这个听闻呢是这个词，它这个非常，这个声调是一个非常强调的一个语态哈，就是求你听。第二个呢是这中文这个叫侧耳听，原文是留心听啊。我现在发现第三个留心听呢是侧耳听，大家看到和中文有所不同的哈，就这样一个结构，都是用的这个强调式的这种起始的这种语态。所以说你能够从这个十七篇第一节当中，你会看到三次的向上帝呼喊啊，尤其上帝听哈，上帝你听啊，上帝你留心听，上帝你侧耳去听啊，有三次呢强烈的祈求上帝。祈求上帝干什么呢？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下，我往上看一下，求你听闻公义啊，第二个是听我的呼吁，我们往下看。第一个听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听闻公义啊，就是这个词啊，这个词就是义人的义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个祷告是什么意思呢？这其实是就是说，你去看它的本质的话，它是耶稣呢在上帝面前的祷告。首先呢，耶稣让上帝去听他的什么，他的义，也就是说耶稣呢在向上帝陈明他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没有罪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义人。第二个听的内容呢是就是说他的呼喊啊，我们在这里可以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呼喊，也就是说只有耶稣呢是真正的义人，只有耶稣呢是真正的为义受逼迫，他是一个无罪的一个圣者，他在十字架上呢向天父上帝发出呼喊。最后一个说听什么？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我为什么弟兄姊妹，我们把诗篇十七篇看作是基督的祷告，在第一节当中你能够从这最后半句能够看到重要的信息啊。在这里呢，基督宣称他的口中没有什么，没有诡诈。你可以看到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九节，他虽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得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所以说从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到啊，是基督呢一方面向天父上帝祷告，另一方面是基督向天父上帝的一种自白啊。第一呢，他没有罪，他是义人，另外一个他口中绝对没有任何的虚谎，这就是基督在上帝面前的祷告。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说这里本质上是基督的祷告？因为我相信世界上所有的人，就是连大卫，他回头想一想，他也不敢用这三个词来形容自己啊。包括我们本身，我们不是真正的义人啊，我们这是被称为义。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没这么好。再者呢，我们的嘴唇当中呢 都有诡诈。所以说从这个诗篇十七篇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到呢，它是彻彻底底的指向基督啊，因为基督呢是义人，是没有诡诈的人。所以说这第一节呢是基督的祷告。所以说在今天为什么上帝来听我们祷告，是因为弟兄姊妹，上帝听我们祷告的前提是他听基督的祷告，而我们基督徒我们教会呢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好，往下看第二节，愿我的盼语从你面前发出，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看这里哈，弟兄姊妹，第二节什么意思呢？第二节它的含义就是说，基督你表面上看啊，是大卫呢呼求上帝，让上帝还他一个公道，让上帝证明他没有罪啊。我们在旧约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扫罗追杀大卫，大卫不断的向上帝祈求啊，求上帝来去还他公道，求上帝证明他没有罪。但是弟兄姊妹，你去仔细去看第二节呢，第二节还是关于基督的信息。第二节本质上是基督在上帝面前祈求啊，让上帝去判断他，让上帝看看他的公义和正直。也就是说，十七章第二节是基督在祈求上帝，让上帝为他做见证，证明他是真正的义人，他是公义的，然后他是无罪的。你看到没有哈？这里呢，说我的盼语，什么叫我的盼语？就是让上帝来判断的意思。愿你的眼睛看为公正，也是在宣告自己无罪，在上帝面前。第三节，你已经试验我的心，你在夜间鉴察我，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大家来看十七章三节哈，我给大家去仔细的用原文呢，你去看一下这个十七章三节它具体是什么意思。听到大家看到这里哈，原文是这样说的，就是你已经完成了对我内心的这种试验和考验，然后呢你已经在夜间鉴察了我，然后你已经完成了对我的熬炼，却一直，听好这个词啊，这是个未完成，却一直不能找到什么，我曾立志叫我的口中一直没有过失。你注意这里这几个词哈，前面的三个用的是完成式啊，这一句呢用的是未完成式，这个是完成式，这个是未完成式，它有很深的含义。我们往下看，最后这个过失啊，指的是越界的意思，指的是触犯律法的意思。弟兄姊妹，当你看到第三节的时候哈，我往上看，你会真的发现一个问题，这只是借着大卫的口完成的一个诗篇，但它本身绝对不是指向大卫，不光是大卫，任何一个人，我跟你说，他绝对不敢在神面前有，如果他真正清楚的，他不敢有这样的祷告和自白。这句话等于在说什么呢？就是说，基督在向上帝宣告，你已经鉴察了我的内心，没有问题，然后你在我睡着的时候也鉴察了我，里面也没有问题，然后你已经用所有的这种考验和熬炼，包括人家的攻击来挑战基督，基督仍然没有罪，所有的人都在找啊，但是基督呢没有被人找到过犯，并且说我曾立志叫我的口中没有过失，这个过失也是一个，就是说他指的就是说从来没有过失，一直没有过失。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十三节的时候啊，第三节的时候，没有人敢在神面前这样以第一人称宣告，只有基督。事实上大卫他当时这样祷告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因为这是圣灵把这里启示出来，乃是指向基督的，只有基督有这个资格在上帝面前说这样的话。第四节，论到人的行为，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你自己谨守不行强暴人的道路。 我们来看四节哈。今天呢，尤其在中国的基督的圈子里，很多人喜欢讲行为啊，大谈特谈行为。但是我们来看看圣经当中对行为的一些看法。首先呢，当论到行为的时候呢，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基督，他有话讲啊。而且在这里是论到人的行为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上帝呢，他亲自道成肉身成为人，并且生在律法之下，然后他来亲自来去履行作为人的行为。而且你看到十一章第四节的时候说，论到人的行为，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自己谨守。什么意思呢？这里呢，上帝我们的基督他借着大卫告诉我们，行为好坏的标准在于谁啊？在于上帝。大家注意哈，行为好坏的标准在于上帝，在于上帝的什么？上帝的妥拉，上帝的圣经，上帝的律法，而不是今天人的标准和喜好。在今天这个时代呢，有很多人谈论行为，有很多基督教人他大谈特谈行为，但是我告诉你，他谈的好行为很多时候在上帝面前是恶行。在这里呢，基督在宣告他在行为上没有污点，没有过犯，并且呢，他守住了上帝口中的话语啊。这个谨守呢，用的是完成式，表示所有的都守住了啊。所以说马太福音呢5章17节18节，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什么？成全啊。耶稣成全了律法的一点一画。十一章四节等于基督在宣告他已经完成了上帝的律法。不行强暴人的道路啊，这里呢更可以指向基督啊。你去看以赛亚书53章9节，他虽口中未行强暴啊，耶稣呢啊，他虽未行强暴，耶稣没有说过谎话，也没有行过强暴。诗篇1章1节呢，也是在见证基督，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第5节，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我的两脚未曾滑跌。注意看原文哈，原文的意思是我的脚步持守了你的那些路径，这个路径是复数哈，这里主要指的是上帝的他在旧约的那些律法，每一点每一划每一条啊，他都守住了啊，并且后边说什么呢？我的脚不曾动摇，后边有一个原文有一个一次，什么意思？就是说连一次都没有走错，连一次都没有动摇过。所以说我们看哈，基督呢以第一人称啊，在这里呢借着大卫的诗篇启示出来，他以极其震撼的方式在上帝面前陈明自己完全的公义，完全的无罪，完全的守住了上帝的律法，在任何一条上都未曾滑跌。弟兄姊妹，你知道没有？当你从第一节到第五节你这样看下来的时候，你就只要你不是一个诚实的人，你会明白这一切乃是指向基督，就是耶稣所说的诗篇里边都是在写他啊。第6节，神啊，我曾求告你，因你必应允我，求你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啊。这句话原文呢是这样说的，神啊，我求告你，因为你会一直应允我啊。这个应允用的是一个未完成式，表示耶稣说的话上帝都会听，上帝会一直听基督的祷告。求你的耳朵向我伸出啊，就是侧耳的意思，愿你听我的言语。我们看约翰福音11章41节到42节的时候哈，你看到耶稣这样祷告啊，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什么？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就是一直听我的意思。弟兄姊妹，只有基督能够有这样的就是说气概啊，在上帝面前向上帝祷告啊，只有他敢说这话啊，就是说他每次祷告他向上帝祷告，上帝都会应允，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第7节，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 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我们来看这里哈，弟兄姊妹，第七节是什么？第七节表面上呢是在那个时代大卫为那些跟随者代求，我们知道哈，但是这句话的本质是基督在为教会代求。他说：“求你向你的那些追随者显出你的慈爱来，你奇妙的慈爱，就是你用右手所拯救那些信靠你的，救他们脱离攻击他们的人。”在这里提到他们的时候，指向上帝的教会。这里的右手的拯救的人呢，是那些信他的、投靠他的。所以说，这十七章十七节、十七篇十七节呢，你能够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节看到，耶稣在那时祷告：“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这是基督为门徒的祷告，也是基督为教会的代求。第八节，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弟兄们，我们来看这里哈，在这里呢，提到上帝的保佑啊，他用了一个词，如同保护什么？眼中的瞳人，就是瞳孔的意思。这个瞳孔呢，表示上帝对他子民、对教会的重视啊。申命记三十二章十节，看过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这里指的是雅各。撒加利亚书二章八节啊，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受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人。那这里讲到上帝、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上帝看重那些真正信靠他的、真正属于他的教会，就像看重他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啊，这里的这个隐藏在翅膀的荫下指的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上帝与教会的关系，是救赎主与被救赎者的关系啊。诗篇三十六篇七节啊，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诗篇五十七篇一节啊，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诗篇六十三篇七节，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在路德记当中呢，波阿斯谈到路德的信心说，你来投靠的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保得他的赏赐，是一个意思啊，指的是上帝呢对那些信他之人的这种保佑。第九节，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你会发现啊，诗篇十七章第十七章呢，它里面有关于基督的信息，也有关于教会的信息。很多时候先提到关于基督的信息，然后在中间穿插了关于教会的信息，而且呢在不断的去叙述。十一章九节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诗篇当中的诗篇二十二篇的时候哈，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围困我，还有诗篇二十二篇十六节，恶犬围着我，恶党围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也就是说，十九节呢，其实呢在指向基督他被捕之后上十字架，在那一刻呢，恶人围攻他，基督呢在十字架上向上帝祷告，求上帝拯救他，能够脱离人的手。第十节，他们的心被脂油包裹，他们用口说骄傲的话。因为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想到当基督被捕，当基督被钉了十字架的时候，那些在周围观看他的人，那些观众，他们在向基督说高傲的话，他们讥笑他说啊，他说神的儿子从这里下来吧，啊，他能救别人不能救自己啊，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讥笑他，所有人都向耶稣自高，连那些即将被钉死的强盗也在嘲笑耶稣，用骄傲的口说话。这里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们的心怎么样被油脂所蒙，在那一天，那些观众他们的心被脂油蒙住，他们不能认识基督，他们不能明白上帝的旨意。即便他们曾经呼喊着“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人是应当称颂的”，但是在耶稣钉十字架那天，他们拒绝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就是要来的弥赛亚。他们反而向基督自高，向基督说狂妄的话，去嘲笑基督。第十一节，他们围困了我们的脚步，他们瞪着眼要把我们推倒在地。弟兄们注意啊，我刚才讲过诗篇十七篇呢，里边有很多的章节在指向基督，然后呢中间穿插着一些章节在指向教会。你会发现到十一节的时候啊，这个说话的口气从我变成了什么，我们啊，从基督指向了教会啊，教会在基督里面，在这里呢是给我们教会的信息啊。他们围困了我们的脚步，他们瞪着眼要把我们推倒在地。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节和十六节二节提到哈，世人若恨你们，你们应该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在这里呢提到在历史历代的教会啊，受到人的逼迫，为什么？因为他们仇恨我们的主。需要注意的是后边这半句哈，要把我们推倒在地啊，在原文当中呢是要把我们推倒在那地，它有一个定冠词啊，这里呢应该是指向上帝的教会啊，这个世界要逼迫神的教会，这个世界呢要把教会消灭，要把我们推倒在我们聚会的地方啊，这是世界属于魔鬼的权势对教会的攻击。十二节，他像狮子急要抓食，又像少壮狮子蹲伏在暗处。啊，我们来看这里哈。大家注意，十一章十二节有什么特殊之处呢？十一节呢讲到他们，是吧？但是到了十二节变成了什么？从他们变成了他啊，从敌对基督的那些势力、那些组织、那些人啊，最后指向一个单数，就是他们背后的魔鬼。啊，你看前面是他们，后边是他，他要像狮子急抓食，又像少壮的狮子蹲伏暗处。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握紧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第十一节讲到敌对基督的势力，第十二节讲到背后真正的势力就是魔鬼。十三节，耶和华，求你起来前去迎敌，将他打倒，用你的刀救护我命，脱离恶人。我们来看十三节，十三节呢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你会发现这里是指向基督的，指向基督呢在新约的时候，他即将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为门徒，他为教会所献上的祈祷，求上帝保守这些守他的人脱离魔鬼，脱离恶者啊，并且呢在这里的时候呢，在极难的时候，在教会受逼迫的时候，教会里的会众啊，教会的牧者和会众应当起来祷告，祈求上帝呢打倒仇敌，用他的刀去灭绝仇敌啊，这里呢是上帝给我们这样一个祷告的话语。十四节，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一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好，我们来重点看一下十四节。十四节呢是诗篇十七篇当中啊应该是最长的一节。我们来看他在讲什么。 大家注意哈，这你看中文哈，耶和华求你啊怎么怎么样啊脱离什么，但在原文呢，它的这个前半句前面是两个词，就是这个世人，这个世人在原文不是在句末，乃是在句首哈。这个世人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这个世人啊，在原文就是男人的意思，是男人的一个复数啊，在这里翻译成世人呢啊是没有什么问题啊，因为你看上下文的话，它主要指不信的或者是不真信的。这里的世人啊，你去看接着上面那些经文去看的话，它主要指那些啊逼迫杀害基督的人啊，以及在这个时代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的人。这些人呢，也是这个时代啊大多数人的大多数人，然后和这个时代呢掌权的一些团体，就是十七章十四节所说的世人，两次提到他们的名字叫世人啊。在这里呢，弟兄姊妹，提到教会的祷告，提到基督的祷告，提到基督徒的祷告，就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怎样向上帝祷告呢？不是说主啊，求你让我和世人搞好关系，让我能和他们融洽在一起。不对的，弟兄姊妹，圣经说什么？求你救我们脱离他们。看了吗？两个字，两个词，脱离，脱离。在使徒行传二章四十节，彼得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加拉太书一章四节，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注意哈。今天的三自教会和律法主义教会，他们说啊，我们要啊用好行为啊去吸引世人，用爱心、用包容吸引世人。弟兄姊妹，这是完全不符合圣经的，因为圣经上帝拒绝我们与世界行淫，神不许我们被这个世界同化，就是这些只活在今世的人，更不许我们去谄媚讨好他们，反而要竭力的求上帝保守我们，要脱离他们。弟兄姊妹，这是圣经对我们的教导啊。但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怎样脱离他们呢？你要去看哥林多前书的五章啊，五章九节说：“我曾写信给你们，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着世上一切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若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或醉酒，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啊，我们每天呢要吃饭，我每天呢要有一些来往。圣经说我们脱离这个世代，弟兄姊妹听清楚，不是说我们跟人断绝关系，或者说我们呢就是说做生意的不给人做生意，该打工的不上人家公司去打工，不是这个意思，而指你在信仰上要和他们区分开来。他们是今世之子，是黑暗之子，他们的指望在今世，但是我们的信仰在永世，在耶稣再来。所以说弟兄姊妹，无论讲脱离世代也好，无论是讲分别为圣人也好，不是说你到深山里去修行走佛教的路线，而是指你身在这个世界，但是你的信仰与这个世界完全的分开。你在这个世界上吃，你在这个世界上喝，你在这个世界上也做生意，你在这个世界上也给人打工，但是你这些不是你人生的追求，仅仅是你吃饭的一个路径而已。然后到了后半句的话，开始讲论这些世人他们的信仰和追求。脱离呢，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我们看上面的以前，就是说这一节之前的经文，你会知道前面讲到他们逼迫了基督，他们杀害了基督，他们也逼迫了使徒，现在他们也开始逼迫神的教会。教会和基督徒为什么会受到世界的逼迫？为什么这些世人恨我们？弟兄姊妹，你要去搞明白这个事情。 世人恨我们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信仰跟他们是不同的，我们跟所有的宗教信仰是不同的。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哈，所有的宗教、所有的信仰，它本质上是相同的，就是为财、为利、为名。所以说，为什么有人说宗教都是教人行善的？有很多宗教徒在做慈善，有很多的基督教里的律法主义者和圣母神学在拼命的向外邦人行出来、活出来。为什么？是为了最终得到人的认可，为了最终让世界上人看起来，你看我们基督徒跟你是一样的，为了讨世人的喜悦。讨什么样的人喜悦呢？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人，眼目只局限于今生的人，只知道吃喝的人，只知道享受的人。所以说，恰恰是我们信的不同，这些宗教徒、这些世上人讲好行为、讲善行、讲教人行善，但是我们传的是赦罪之道，我们传的是因信称义。我们这样的信仰的传开，恰恰影响了他们的杜甫、他们的名声和他们的饭碗。因为当有人信了基督的时候，那些谎言就没有办法再对人洗脑。所以说，这些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人，他们恨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的本质是末世论的信仰，是复活的信仰，是因信称义进入永生的信仰。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颠覆了这些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人。我曾经在朋友圈发过经文，发过耶稣会啊驾着云，大有能力的驾着天上的云再来。但是有一人跟我说，你信的耶稣一万年也不会来，你赶快来点实际行动吧，你信的那个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你只是自己的心理安慰。这就是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人。无论你和他关系多好，无论你曾经和他啊在一起关系有多好，但是有一天当你们的信仰产生矛盾的时候，他一定会和你有冲突。所以说，弟兄姊妹，真正的基督徒他不会为了贪欲去追求今生的名利、钱财和地位，而且真正的基督徒不会去宣扬所谓的正能量。世上都是好人多啊，大家一起来，我们只传赦罪之道。我们所传的赦罪之道，我们所传的因信称义，恰恰是这个时代被这些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人所恨恶的。我们更不会像那些假教会一样哈，去为了谄媚世人，向他们表演好行为，向他们表演什么泛爱包容。弟兄姊妹，那些都是魔鬼，那些与真正的教会、与真正的信仰无关。看后面，你把啊，点一下这里我看一下。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啊，我们来看这里哈，这句话很有意思哈。这句话在讲明一个事实，有很多人弟兄姊妹哈，尤其一些不信的人，他总是说，咱能搞点正事儿，啊，先吃饱饭再说，啊，尤其那些在社会上有两个钱的人，他会觉得自己很成功。有很多呢做生意成功的人，他会觉得自己很会搞关系，有很多人跟政府有关系，有很多人跟上层、跟那些富商有关系，他会炫耀他的人脉、炫耀他的钱财、炫耀他的这个处事为人的能力。但圣经一言蔽之说，你能够有这些财宝，你能够有这些，不是你奋斗来的，而上帝把这些给了你们。你看到没有？弟兄姊妹，你今天看到有些恶人，就是居于上层的人，就是做了富商的人，那些不信基督的人，有很多是在社会上很成功的。其实他们的成功不源于他们自己的本事， 而是上帝把这一切给了他，让这些充满了他们的豆腐。既然你们是只在今世有福分，既然这人拼命的追求财和力，上帝就让他们充满财和力，然后让那些其他的与他们有一样有贪欲的人拼命的进入这个圈子，挤破头成为跟他们一样的人。但是这句话表面上来看是上帝的祝福，恰恰你在圣经来看的话，他们被上帝所咒诅，因为他们没有基督的信仰，他们没有末世的信仰，没有复活的盼望，上帝就让他们陷入的贪欲，陷入的咒诅，陷入的这种万劫不复当中。这是神对恶人的惩罚，所以我们不要羡慕他们。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这里的儿女呢是复数，不是说生一个就满足了，意思是指他们生很多孩子啊，可能有亲生的，可能有私生的啊，这个都有。比方说他们通过生殖，通过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啊，来占满这个世界，来占满这个世界的资源，并且从其他的地方，从别人的手中将财富掳掠过来，来堆给他们的后代，堆给他们的婴孩。弟兄们，你会发现非常奇葩的一幕，婴孩是不需要这些财物的，但他们为了自己的国，为了自己的势力，拼命的掠夺财富，把这些堆给自己的婴孩。而且他们的这种信仰，他们这种贪心，在以后也会传递给他们的后代。人为什么会这样做？弟兄姊妹，这些愚蠢的人总是在幻想自己的家族千秋万代永远昌盛，他们总是设法把钱财转给他们的儿女。所以在今天，有钱有势的都跑到西方去了，有钱有势的把钱都弄到西方去了，在那里买楼买房，给自己的后代留财。这些人就是这些贪欲膨胀的人，就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所以说当以弗所书提到贪心的时候，在以弗所书五章五节说，有贪心的就是与拜偶像一样，在哥罗西书三章五节说，贪婪的就与拜偶像一样。这节圣经让我们站在圣经当中，站在信仰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当你没有真正的基督信仰的时候，你会羡慕这些人，你会想要加入这些人，但是当你明白了圣经，明白了神的旨意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人不仅是他们自己被咒诅，连他们的后代也一样被咒诅。有一天上帝会收走他们所有的。所以说贪心就是拜偶像。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五节说，你不可跪拜这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十字节的时候，圣经警告我们要跟这个的时代分别出来，而且圣经警告我们不要刻意的去谄媚，去巴结这些恶人，即便他们有权有钱有财，基督徒要学会躲避他们，要学会从他们的贪欲当中出来，否则你会有一天被一同毁灭。在今天的中国基督教圈子，那些假牧师、三字教会，那些世俗化的基督徒，他们拼命的想进入这个圈子，他们拼命的想成为这种人，若不悔改与恶人一同灭亡。十五节，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十五节一开头这个词非常有意思啊，至于我，这个我指谁啊？就是教会，也指今天的我们。上面讲的是他们，上面讲的是那些 只在今生有指望，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人，他们的追求，他们的信仰。接下来讲到教会的信仰，讲到真正基督徒的信仰。至于我，至于我们，至于我们教会，我们的盼望，弟兄姊妹，在末后的时代，我们所追求的是在上帝面前怎么样因信称义。所以这里说，我必在义中见你的面。主啊，我们没有什么可依靠的，我们也是罪人，我们也有罪，我们在这个世代没有指望，我们如何到达你的面前呢？我们只有因信称义，我们只有被你称义，我们只有通过信基督，通过基督把他的义归给我们，我们才能最终见到上帝，最终才能得见上帝的面。而且这里也谈到复活的信仰，他说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这个醒了什么意思？不是说我睡一觉醒了就看到耶稣了，这里指的是我们死而复活。诗篇十七篇十五节告诉我们，那些真正相信上帝的人，那些因信称义的人，有一天即使死了也会被上帝复活，并且会亲眼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并且这是我们的满足。弟兄们，我们这一生为什么在聚会？我们这一生为什么在不断的聚会，在不断的信？我们的追求不在今世，我们有一天我们希望能够亲眼看见我们的主，到那时候我们会因为看见这位主而得到满足。所以说弟兄姊妹，诗篇十七篇十五节告诉我们，教会是传因信称义的教会，教会是传死而复活的教会，教会是以基督为满足，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教会。这就是诗篇十七篇十五节所告诉我们的，我们的信仰应该是怎样的，至于我们的信仰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的信仰是因信称义，罪得赦免，将来从死里复活，享受上帝赐给我们的永生。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正道就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愿你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也愿你施恩给我们，愿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纠正我们的信仰，使我们脱离这个世代，使我们能够避免成为只在今世有祝福、只在今世有指望的人，让我们能够不断的加深对你的盼望，让我们不断的仰望你。愿你使我们因信称义，愿你赐我们永生，愿你来的那日你将我们复活，让我们得见你，我们的心就能够得以满足。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